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亲子沟通秘诀，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今天我们要继续聊一聊在家中不同的孩子该怎样相处这一门课当中呢，其实上一次作者跟我们分享了怎么跟家中的老大，无论是第一个是儿子还是第一个是女儿，他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画像特征哦，我觉得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要聊一聊，因为我担心有些听众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两章没什么用途，因为家中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啊。那其实我觉得即使家中只有一个孩子，上一次的内容和今天我们要听的课程也都应该对父母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对，就算是独生子女其实也是家里的老大，因为老大的话其实跟老二老三是有一些特别的特征的。上次我们说过的老大呢，他是没有同辈的，在家里边同辈的人做榜样的，他的一举一动行为思想都是受上一辈他父母的影响的，所以他是一般是比较成熟的快，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的影响更多的、
真是这样。即或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就是独生子或者独生女，他们从小生出来的环境跟他们对话的都是大人。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可能爸爸妈妈跟他对话，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面对六个大人跟他玩儿，他的世界中确实都没有同伴啊。所以他的很多特征可能成熟得很快，也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大人看了常常会挑剔的地方，因为大人们的眼睛就在这一个孩子身上，而且第一个孩子通常都是众望所归，所以期望值又那么高，那这个孩子很多时候虽然看似被关爱，实际上很多的关爱带着很严苛的超乎他这个年龄当承受的一些压力，所以都造成老大有一些独特的画像。
父母对老大的期望是最大的，有好处也有不好处，知道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孩子的话，这么多的陪伴和教导是对他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父母不够智慧，对他的过分的严苛反而是起到了这个负面的作用。
确实，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是家中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还是独生子女的时候呢，父母面对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总是会有额外的期望的，但是呢同时也很遗憾，就是通常情况下都是毫无经验的父母啊，因为养育第一个孩子真的没有经验的。很多人说第一个孩子是照着书本养出来的。
我们以前对老大也是照着书本去用一些方法让他止哭，止住他哭哈。哭的时候把他放在黑房间让他哭，不管，我就说好试一下。后来我才后悔，本来胆子这个人就小，他天性胆子就小，你把他放在这个黑房间，你又不踩他，他拼命的哭，他是会变成很没有安全感的，这根本就不合适。虽然他可能后来哭累了就躺下了，但是对他的心理是有伤害，赶快停止。所以老大是要受这种苦啊，就是要受我们父母的无知的这些小伤害的，所以我们也是知道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
是因为我们在学沟通秘诀嘛，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很难用我们成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去对他的生命造成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人了，虽然我们养育他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哈，但面对成年的子女呢，我们恰恰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当我们学习沟通技巧的时候，我们还是使用沟通的这个技巧，能够弥补一些遗憾的。所以呢，今天的这门课很希望父母们愿意跟我们一起继续学，因为沟通的技巧在爱里面什么时候学都不晚的。成人和成人之间的沟通也是需要去努力学习，然后有一个更亲密的沟通的方式和一个智慧的语言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跟第一个孩子相处，他是怎样跟家里人说话的，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跟老大来交流呢？老大是怎样交流的？让我们来看看老大在交流中展示出怎样的倾向性。注意细节，老大在与你交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在人和事中观察到的一切。有时老大提供了太多的口头描述，可能会让你摸不着头脑，而你为了能跟上他的思路，可能会感觉失落压抑。你问他几点了，而他却向你解释手表的工作原理。对老大来说，细节和口头描述非常重要，你对他说的话，他会拘泥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记住并运用细节来做决定，是他的拿手好戏。一些父母说，他们的大儿子或大女儿有时会令人讨厌，因为他们总爱旧事重提。老大年纪越大，越觉得情感是荒谬的，比思想和理性要低级，因此与你交谈时，他可能会忽视自己和你的感情。当你饱含深情地与他交谈时，他却会用逻辑分析来回应你，试图将你的感情与他认为能合理地引发这种感情的事情联系起来。如果不能找出使你动情的任何理由，他就会试图转变你的感情。对老大来说，感情必须有理有据，如果感情能帮助他解决问题，那就是重要的。然而如果他的感情有可能导致你认为他软弱、敏感、一无所成，他就会阻止感情的流露，或者他认为你会对他的感情流露不满，他也会压抑自己的感情。为什么呢？他认为保持正确和被认为正确比表达感情重要得多。如果你对他或他的感情不以为然，与他的交流就会受阻。他甚至会为了表明自己高效率、多产出，而不惜歪曲事实或省略信息。他需要从你那儿听到支持性的、非批判性的言语来肯定他的感情。比如，学校的事情让你感到不安和失望，没有关系，我感谢你能与我分享你的心事。他需要从你那里听到支持性的、非批判性的语言。以下是一些实用指导，根据老大的一般性格和需要，可以帮助父母与他交流。一、直接、具体。当你和老大讲话时，务必使你的言语清楚明了，直截了当的提问，具体明确的作答。如果你说话习惯简明扼要，只给出基本事实，那么与老大讲话时，你要学会做详细描述，用详情来充实你要表达的信息，一步一步地提供指导，吩咐他做事时，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使用归纳推理，因为他就是这样理解世界的。如果他一直向你提问，也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向你挑战，而只是需要明白你提出的要求。我遇到过很多混合型的家庭，新的继父母不习惯以这种方式与老大相处，不清楚给出这种解释的必要性。继父母的方式是，因为我这么说了，所以你就要这么做。你可以想象由此引发的矛盾，因为老大喜欢逻辑分析，他会觉得暗含的信息难以理解，这样的语言是很模糊的。如果你 你时不时能帮家里做些事情就好了。想要老大明白，最好这样说：如果你能这样做，我会非常感谢你。把柜橱里的瓷器一件件拿出来，弹去上面的尘土，把架子擦干净，然后一件件地把它们放回原位。要使你的期望值清楚而又合理，并且对于他的努力要给予这样的鼓励：扫院子、捡树叶的活儿你干得很好，我的吩咐你也听得很仔细。第二，肯定他这个人。你的老大需要从你那儿得知他所做的事与他自己同样重要。用这样的语言：我喜欢你，我爱你，你真了不起，你是个利落的孩子，我喜欢你获得成功时的样子，我也喜欢你安静地坐着读书的样子。当他确信你重视他是他本身时，他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渴望赏识的需求也会减少。老大有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地获得成功，这时候你要提醒他，即使他完成的不如自己认为应该做的那么多，他也一样有价值，有所作为。这也许会给他启发，老大需要不断地从父母双方得知，当自己没什么成就时，他们也会爱他、接受他、赞赏他。有时我们过于强调他们的成绩，反而加强了他们过于追求成功的倾向。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做出的任何贡献都是重要的，此类直接的肯定能让老大茁壮成长。但记住，要非常明确地表明态度，因为他可能无法领会含蓄的称赞。三，鼓励他劳逸结合。老大的自尊心如此强烈地与成就感相结合，当他没有做成什么事时，他会变得过于焦虑，因此给他足够的事情去做很是重要。但你必须同样教他娱乐和休息。此外，如果家里有多个孩子，老大往往会被要求承担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如果他不能享有与他付出的努力相称的特权，有时他会讨厌做额外的工作。为老大减轻压力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帮他学会不仅能享受获得最终成果的快乐，而且能在努力的过程中就体会到乐趣，像称赞最终结果那样称赞他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有益尝试，帮他意识到什么时候他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如果他拿回家的成绩单上只有一个良，而其余全是优，不要只盯着那个良。老大总是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需要别人提醒，从而重视自己付出的努力，而不仅仅是获得的成就。第四，纠正他时也表扬他。当你必须纠正老大的错误时，如果你能承认他付出的努力，他就能更好地处理问题。如果你一上来就指出他的错误，他可能无法听完你说的话。所以在你纠正他之前，先说一些肯定的话，比如：我明白你本来想要做什么，或让我们想想别的方法来做这件事。如果你用严厉不满的语气指责他，他听到只会是你的语气而非你说的内容，并且会尝试辩解，帮他探索和表达自己的感情。当你发现老大陷入某件事的细节之中不能自拔时，帮他承认并处理好这种无助、困惑、恐惧的心情。他需要得到允许才能体验这种感觉，并谈论他的感觉。然而你要注意，你对他的任何评判或谴责的暗示都会给他的感情泼冷水。肯定他付出的努力，同时要传达出你能理解他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体会到的挫败感，同时要传达出你能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体会到的挫败感。告诉他感情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记住，老大需要为他们的感情找出合理的理由。提供帮助时尽量揣测他的感觉，因为老大在表达情感方面有困难，所以一旦他与别人交流感情、谈论个人情况或真情流露时，你要给予明确的表扬和肯定，这点非常重要。你的肯定能帮助他增强表露自己的信心，减少与别人接近时的恐惧。他将发现，我也能恰当的这样做， 当发现别人能够理解他感到力不从心时的痛苦挣扎，他会得到莫大的安慰，并且将渐渐发觉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也没有关系。即使他看似冷漠，你也要给足老大足够的言语和非言语的关爱。与其他孩子一样，他也需要你的爱和你的触摸。
听完这些好像没有那么具体的说老大的，好像的老大老二都是适合，还没有那么特别的是适合老大的。
跟你家老大不像吗？
像有些事是确实老大，比如说完美主义，这个是说的对。然后肯定他这个人呢、啊、那老大老二都一样啊，那劳逸结合老大老二都一样啊。
对，但是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就是弟弟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但如果是哥哥你没有这么做影响深远，这是那个区别。
弟弟没有那么敏感，
对，
没有那么完美主义。在听的当中我也会感受到，就是诶，这些要肯定他啦，要鼓励他劳逸结合啦，纠正他的时候也要表扬他啦。我觉得所有孩子都需要这个。为什么这个作者说他是这些呢？是特别是为到老大来准备的这些方法。
是，哎，你真问了个好问题。其实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也在体会，我就觉着这好像适用于每一个孩子啊、哦、他确实有共性。但是呢我后来体会啊，就为什么作者会把这些我们听起来诶好像每个孩子都需要的，大家都明白，甚至于父母如果经常读书哈、啊、已经是耳熟能详，为什么他单单要把老大写下来？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怎么这么好像有点那种老人家千叮咛万嘱咐。我的画面感就是一个爷爷在跟一个爸爸说，然后千叮咛万嘱咐跟他讲，你要跟你的第一个孩子这样这样这样做。其实这位父亲这个爸爸他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情再跟这个爸爸反复的讲呢。我忽然意识到啊，很可能就是因为家中如果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些原本应该对老大注意到的、使用到的、意识到的这些交流方式会被忽略。很多的时候啊，因为他还有另一个孩子嘛，比他又小，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啊，其他的长辈都关注到新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去了。第一个孩子原本应该拿到的这些正常的对待方式，其实都不足够的。仔细想想，其实我后来用到我自己的经历里，我就发现看似平常的这些告诉我们该如何交流的方式，我们也知道也很实用，但其实因为家中不止一个孩子，我会忽略老大。其实老大需要的不是超过其他的孩子，他只是需要对等的对待，他就能够很满足。但通常其实我们对家中的第一个孩子真的会忽略的。结语的最后一句说，他也需要爱，也需要抚摸，需要拥抱。
对，对，特别是家里边有多几个孩子，然后后边这个孩子年纪都相差不多的这种，在老大还需要培养和陪伴的时候，哎，老二出来了，又小啊，所以呢，精力又花到老二去，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的，我想。还有就是，其实他说的，我们刚才听的，有一些是非常对老大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他说老大是比较注重细节的，老二老三就没有那么注重，他们就是因为有老大在前边，所以老大就是要非常的仔细，你要跟他说话要说的比较直接，要具体，你不能抽象啊，特别小孩的时候你得具体的说，要肯定他，他是需要的，可能他比这些弟弟妹妹需要的会更多，纠正他的时候要表扬他。但是他们是一般都是比较有完美主义的，就像我自己就是个完美主义的，很不容易接受纠正或者是批评的。我们家老大也是这样，所以我也是要先肯定他做的事情啊，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你是这么想的，你是想这么做，但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可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啊？有一些老大会说会比较敏感的，
其实他说的挺多，都挺准确的啊。因为我周边有好几个弟兄或者姊妹，他们是长子或长女的，他们真的就是有两个极端的表现，一个就是很自主，就是我要说了算，就是很愿意自己做主。这其实是老大很容易产生的个性，很完美，很追求，特别特别的负责任啊，而且很想要有这种话语权。无论是弟兄或姊妹，都很容易有这种倾向。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另一个方式，他们表达出来的他们的模样，就是其实他们是顺服的，特别特别顺服，不言不语的，默默无闻的，就是很压抑他自己的感情，不表达的，要么就是一直不停的讲啊，要么就是一语不说，非常非常顺服的，就是好像是两个极端比较容易存在。我想造成这样子的个性的原因，真的是跟父母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啊，没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他们的需要有关系。我刚才在听他说的时候，他说到有一点，说你在给老大纠错的时候，或者你批评他的时候，要同时表扬他。哇，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好懊悔啊！我当时如果有这个智慧，我的老大一定在养育他过程中不会留下这么多的遗憾。就是我们太容易说老大的错，特别是我们忙嘛，生活很多事要照顾的时候，要很快精准的批评他，给他纠正错误，甚至于很多时候给他纠错都是他在好心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嘛，我们就告诉他这样不对，这样你要这样做。其实老大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他们很渴望被表扬、被鼓励的。即或我们在纠错或者是给他指出一些错误的时候，同时一定要肯定他，要表扬他，他很需要很需要在感情上的这一份肯定和鼓励，比其他的孩子都更需要。
对，其实，在一个家里边，如果有一个独生子的话，或者说是有好几个孩子的话，跟父母交流的这个机会最多的还是老大。有什么东西都是先给老大交代的，大姐也好，大哥也好，所以他们跟父母交流的机会是最多的，远远超过弟弟妹妹的。自己都会觉得，或者我们就给他期待，他是老大，他就是有责任感。好多事情不光是他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还要帮助弟弟妹妹。
如果在养育老大过程中，他被忽略了，他的情感、他的感情没有被满足，其实真的很容易，他就会，产生内心深处的很多很多空虚感。那当他成人以后，这个空虚感用什么来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了。很多人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生活方式来填充他内心中对爱的渴望，这些情感的缺失。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生活中其他的更大的困难出来。再有就是在家中，如果弟弟妹妹们看到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样子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孩子，那弟弟妹妹其实也没有好榜样。所以家中的这第一个孩子如何养育，怎样才能让他是一个有责任，但是也爱你？也是很满足的这样一个孩子，充满自信，对生活有担当，但他的情感表达也是非常非常浓烈的。这样一个从里到外都透露着爱，透露着一个开心的这样的一个长子或长女呢，我真的觉得对这个家的整个的氛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呢。所以第一个孩子养育好了，他自然而然会跟后面的弟弟妹妹也很好的相处。将来他们都各自长大成人的时候，其实哥哥或者姐姐都会主动把一家子人凑在一起，这一个家才算能合在一起的。但如果是相反的，我们把老大忽略了，其实是很难生出弟兄姊妹的情感的，因为老大就是弟弟妹妹眼中的榜样啊，他们看着这个哥哥的或者姐姐的样子啊，所以父母，我想这也是天父给父母的智慧，因为天父都说，从属灵上长子都有双倍的祝福。他吩咐长子的时候，都要求长子要多做事的。
长子或者是长女的，对家庭的负担是有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给他一些做领导能力的一些训练，然后呢，也让弟弟妹妹来尊重他，尊重这个老大， 给他一些就是一定的权利，下放一些。
确实，确实，其实今天我们聊的挺多的。其实每一个孩子都不同，在家中呢，如果不止一个孩子的话，那父母的挑战其实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我常常讲哈，我跟我先生说，怎么我觉得生了一个弟弟以后，因为我们家是两个男孩嘛，生了一个弟弟以后，我觉着家中不是两个孩子，而是生了三个孩子呢。就是好像多一个孩子，不是多出来一倍的工作量，而是多出来好多倍。就是因为当家中有超过一个孩子以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况生出来，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因为后面作者还会分析家中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那每一个孩子因着他们。排序不同，会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特征呢？也是值得我们在不同的层面再多了解了解的。那，提前多预告一点，就是多点耐心。下一次啊，我们听完了关于在家中不同孩子，他们该如何彼此，我们该用怎样的交流方式，怎样的智慧跟不同排序的孩子啊，去跟家中其他孩子去交流之后。就是过了下一次的课程以后，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有趣的课程，所以再多点耐心啊。有些事情是温故而知新的，就像今天，我和程敏也都觉得，好像听了这堂课的内容都是知道的，但依然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我们日常脑海中知道的知识，要在不断的操练当中才能真实的活出来。鼓励父母们和我们一起。再多听一听课程，然后我们就会去学习该如何按照每一个孩子量身定做沟通的秘诀了。
向我们的神祷告啊，求神赐给我们有这个智慧，怎么样子把这些知识、这些方法呢，可以融会贯通，知道怎么样子的具体的实施用在我们家里的老大的身上。
是的，好，那期待下次在同一个时间。和您在空中相会了，下次见。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